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但是我自己的获得呢，可能是最多的。
我们不做假菜。
对。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年夜饭。你好，杨光。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好。
听着我很激动哈，但是大家可能很懵啊，我激动，大家懵。
对。
为什么懵呢？是因为我们这到底年夜饭指的是春节档的年夜饭，还是指的是这个元旦新年的年夜饭呢？
其实我们是在元旦之后，春节之前录这一期节目啊，播出的时间也应该是在这个时间内，
就卡在中间。
实际上是我们俩找不着一个好名字了。
我们想说我们饭桌经常是有这个延迟哈，我们说我们对新闻热点有延迟，
对，
我们对我们做这个年夜饭呢也有延迟。
给大家解释一下，其实是我们对这一期节目有一些新的想法，
嗯，
但是我们不知道给它起一个什么名字合适哈，
嗯，
大家也可以帮我们起名字哈。
对，
我们这个想法就是到年底了嘛，要总结一下2024年我们做过的那些事情。
嗯嗯，
还有那些2024年我们没有做到的那些事情，
对对，
想做了没做的事情，还有2024年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对我们自身的冲击和感触，还有2025年我们想做哪些事情，就越来越像个大杂烩。
不是，听的有点像工作总结，就越听越像。
那不就是工作总结吗？
但是多难听啊，用工作总。
不是，我们的工作是厨师。
用工作总结的话，就是让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自己就觉得太索然无味了，对吧？
对听众朋友来说是节目，对我们来说是工作。
所以我们换一个叫做饭桌年夜饭。毕竟我们这个节目是从饭桌开始的，对吧？
对，
我们保持初心到现在我们还在饭桌上，就是顿顿都在饭桌上。
而且对，而且 Helen 和我两个人，我们在生活中啊，我们都分别是家里的这个厨房的主力
厨师长，
对，都特别喜欢做饭，也特别好吃。所以一说
不懒做，
对，我们俩谈别的东西不一定能谈到一起，谈吃的还是能谈到一起。所以一说到这个饭桌呢，我们立刻就把对工作的这种疲惫就没有了，
对，
我们就充满了激情。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饭桌呢是最能表达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情节哈，那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节目呢真的就是充满了生活中的烟火气，
是的，
又是我们每日维持生命所必须要吃的。
对对，刚才我说到回到初心哈，就是我们饭桌2000年开始的嘛，我们今年已经有第六个年头了。回到初心，就是当时我们为什么要起个饭桌派，对吧？深不深度是另外一回事儿啊，是饭桌派是重点哈，是那个核心词。那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不管是人际关系啊，还是我们欢庆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是在饭桌上的。
没错。
那我们有时候回忆到啊，就是小时候我们自家条件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有饭桌，但这个饭桌呢就多功能性饭桌，它可能学习呀，
书桌
对，书桌，也可能这个打扑克呀，娱乐，对吧？
对，
还有可能
在上面做做针线活。
对。就是多功能性的，所以我们饭桌呢也有很多的板块，
没错
啊，比如说我们的学习派啊，我们的电影派，
我们的热点派
啊，热点派是重点，但我们的热点经常是滞后的哈，
对，
倒不是说我们拿出来是凉了的菜，凉菜，只是说我们不去蹭那个特别火热的热点。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时政类的节目，也不是一个事实要跟着热点多么紧的节目，我们往往是需要让这个子弹多飞一会儿，
是
我们自己也需要沉淀，我们自己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呈现一个和你们在平常的这些社交媒体里看到的不完全一样的角度。
这个我们解释了很多了，我们就不再解释。对，我们这个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就是听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为什么我们饭桌的热点比较滞后呢？然后大家踊跃回答哈，给我们来信。那好，那我们接着这个年夜饭啊，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一般在年夜饭上嘛，大家还是要回顾这一年的辛苦劳作呀，还是一年的成就啊。我们成就就不谈了哈，我们就谈一下我们这2024年在热点派上面我们讨论过的一些话题。
对
啊，比如说我们讨论过朱令案，因为朱令也是在一月份嘛，去世的。那我们也讨论过停车背后的生死抉择，讲的是因为公共通道被汽车堵住了，使得一个病人没有及时送医啊。这个好像当时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热点，但是我们愿意讨论它。
对，这个病人不治身亡哈。
对。
然后我们讨论了辛普森案，
是
也是因为辛普森是不是也是
对对啊。对啊，四月份的时候，对辛普森去世，
对，
然
后我们还讨论了什么？
我们还讨论了巴黎奥运会，然后很快就来到七月份，
对，
就是巴黎奥运会，还有饭圈文化，这些都是我们在热点派讨论的
公众事件，因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儿哈。
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也讨论了沙白的事件，这基本上是我们去年跟的一些热点，总体来讲好像。
这里头有点诡异啊！
啊，
除了这些宏大的热点，比如说奥运会以外，你发现没？我们谈的这几个与个人有关的热点，都和死亡有关。比如说朱令，
对，
比如说辛普森，比如说沙白，
对，
比如说那个延误救治的病人，都和死亡有关系。
看来是我们直面死亡啊！
对啊，可能一个人的死亡。它会引发人对这个事件的一个总结吧，包括辛普森，对吧？
对，
我们其实那个我们主要是想谈程序正义。
对对
对，当然是。
好，阳光，我为什么要打住你呢？是因为这些是我们谈过的，我们就不必进到细节里，我们只是跟大家分享我们做了哪些。
对，但是还要继续的这个诡异，
就是打不住。
不是，因为我们想谈没谈的事儿呢，也和死亡有关。
没谈的事儿，这个我们现在还没过完嘛，这个工作汇报还是要汇报完整。我们说除了热点派以外，其实我们饭桌上还有个拼盘哈，叫做其实是系列节目，就是学习派。那2024年呢，我们进行了一个漫长的学习，就是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的学习，玩的真是。啃啊，我很喜欢用一个啃啊啃这本书啊，当然可能2025年还会继续啃一段时间，啃个小半年吧。
对
啊，但它是我们学习派的一个内容。
对，
那除了学习派呢，我们开发了开发研制了新的菜品，是啥？
是迷思吗？
对，迷思三人组，这个要把它说清楚。
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3月15号那天，我和Helen一拍脑门就做了一期打假。在打假的过程中，我们就觉得要打的假太多了。
对啊，
哪能一期节目打得完呢？
对啊，
于是我们就请五月和我们一起呢，就开始了一个迷思三人组。反正不知道听众朋友听完以后觉得怎样，倒是帮着我们厘清了很多的概念。把一些我们之前下意识的或者是自以为是的一些观点呢，有一些规正的作用吧。
好。除了饭桌上的学习派，还有这个新加的菜品，我们还有一个老的项目哈，还没有回顾一下，就是我们的电影派。
对，
其实去年也就2024年我们还是虽然我们分享的电影不如2023年多，
对，
但是还是有几部的。
对，
嗯，
按说呢我们都不是专业的影评人哈，但是我们也是站在一个基督徒的视角，站在一个观众的视角，去评价了几部电影，
对，
要是没记错的话，有《周处除三害》，
对，还有那个瑞典的《创造之地》，
对。当然年底我们还开开心心的和大家聊了生活多美好。
对，一部圣诞电影。
哎呀，
好像就三部啊。
对，我觉得是这样啊。
有点少。
如果我们用饭桌来定义我们的节目的话哈，你看我们吃饭的时候，它并不是说每顿饭你都是呼朋叫友七个碟子八个菜的这样的吃，是吧？
对。
大部分的时候饭桌上是简单的一碗面条，是简单的一份早餐。 是我们日常的饮食，
是
上帝赐给我们的日常的饮食，
就什么小菜小汤，
对轰轰烈烈的大鱼大肉有，
嗯，
但是充充实实的粗茶淡饭呢 也是我们的日常。
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觉得如果比喻的话啊，热点派好比是我们的大菜哈，比如说这个冰糖肘子。
红烧排骨，
对的，那都不算什么。那么学习派呢，可能是我们的主食啊，有可能哈，那我就
觉得主食是啥？
这个主食就是碳水了。那我们知道，这个碳水吃多了人受不了，但是人是要靠碳水的，
是的，
不能没有，
是的。
我们只是举例子啊，
嗯，
你知道，我就觉得一说到电影派哈，
嗯，
我就觉得就是饭后甜点那个感觉哈，就是特别甜美。然后尽管每一次做电影拍的时候其实耗时是很长的，
嗯，
因为起码你要把这电影好好看
一下，起码一个多小时电影，
对，你看完了然后再去看它的背景资料啊，再去怎样，
嗯，
而且我们说不好听的话，我们聊的这几部电影这个视角都不一样，
嗯，
就完全风格不同的电影。
是的是的。
我们最近又耗了一部电影啊，估计是最难啃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勇气把它拿出来。先放到我们的菜篮子里面。
啊，
等一下再说说我们的菜篮子。
对对。回顾总结是讲的是我们饭桌上已经端出来的饭和菜。
对。
但是呢现在要说到放到了我们的菜篮子，
对，
还没有做好的，或者是本来想做的发现买错菜啦，
不是。这样
啊
这个不能完全类比。这个菜篮子里我们当时在准备话题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有一些话题我们是一直想聊的，
嗯，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吧，
嗯，
这些话题最后没有能够以节目的形式呈现出来。
对。
我们也把这个捋一捋哈，把这些遗憾跟大家一起唠叨唠叨。
我觉得阳光，我这打断一下，就是一般来说哈，年夜饭的时候给大家看的都不是这个菜篮子，对吧？咱们还是回到饭桌上。菜篮子呢，咱们到下一期啊，我们来好好来聊一聊，
嗯，
甚至我们也邀请大家来一起对我们的菜篮子进行一个检视
啊。那你的意思就是这一期我们还是主要来回顾我们去年做过的那些菜，端上来那些菜。
我们端上来的菜刚才已经回顾完了。
哦，那还有一点没有说
啊，
这个其实在往年的这个节目中占的比例是很大的
啊，
但是在去年呢我们只是浅尝辄止，就是再见爱人。
哦，
再见爱人
那是一道什么菜呢？
对，作为一个婚恋类的综艺啊，
嗯，
其实在它还没有大火之前，
嗯，
我们就关注到他了。
嗯，
所以我们今年
跟了三季。
对，2024年我们如果再做再见爱人的话，我们是第三年做他了。
嗯，
但是在2024年我们刚才说浅尝辄止啊，就是也是吃菜的这个意思，
嗯，
我们没有去深入的做他。原因是多方面的，非常复杂。
嗯，
有排期的问题，
嗯，
也有我们自己喜好的问题，以及呢我们还想让他再往前走走，
对，
让他再走两步，
对，
啊，
嗯，
再看看。
嗯，
如果把再见爱人比成我们饭桌上的一道菜的话，
嗯，
它更像是外卖。因为它是从另外一个节目拿过来的，嗯，
对，
它不是一个我们自己挖掘的节目，
对对
对，
对
吧？它像个外卖。
那，嗯，我想，如果从芒果电台来讲哈，再见爱人是他们的2024年的流量密码，
嗯，
啊，那我们呢，把这个流量密码呢，我们更多的是拆解，因为很多话题其实在前两季。包括婚姻观呢，啊，包括夫妻怎么样相处，各自的位分呢，啊，我们都已经聊过很多了。
对，所以这期的再见爱人给我感觉就是，如果我们还是从原来的角度去聊的话，
嗯，
了无新意。
嗯，
所以呢，我们针对这道菜呢，一直觉得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角度去进入。
嗯。嗯，
也没有好好的在这个节目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研究它。
嗯，但是我想我们会就是等它播完了以后，我们还是会有一个总结的。
对，
可能有个不一样的点。
但是我们是第一年、第二年，我们都是做了不下十集的节目。
对对 对，非常多，
而且
都是请的嘉宾。
对，
对，
嗯，
所以今年就我们两个是不是就有点势单力薄的感觉？其实不是，是我想有一个更好的视角。就像我刚才说，再见爱人很多，它里面的关键点我们都聊过。
嗯，
但是我们这一期我自己哈，从再见爱人里面我是能看到一些点的。
嗯，
当然会放到2025年我们这个对再见爱人的总结里面，我们会放到那儿再说。
嗯，
对，我们也敬请大家期待。好，我们
和大家一起期待。
好，我们还是要把速度往前再推一步。
Uh-huh.
刚才回想了我们的节目，
嗯、uh-huh. ，
好，现在回想我们，因为饭桌上不光聊菜嘛，对吧？ Uh-huh. 还有这个家长里短， uh-huh. 还有我们互相勾兑感情， uh-huh. 互相在更深入的彼此的了解嘛，对吧？ Uh-huh. 所以我们现在要聊的是我们自己在2024年做节目的一个期间，这些节目对我们有什么启发？
嗯，
或者这些节目对我们有什么提高？
嗯哼，
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些节目里有没有一些关键词被我们抓到，
嗯、
放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里？
对，
嗯，
自从2020年和大家一起进入这样一个节目之后啊，
嗯，
相信大家也就是我们的老听众朋友啊，
嗯，
也在节目中看到我们自己的变化，我们的成长，
嗯，
以及我们有很多的错误啊、疏漏啊、
嗯、
不足啊，
嗯，
这个相信都是在大家眼里的。
是的，
这个吃饭吃出沙子来的情况肯定也不是一次，对吧？
吃到黄磊做的不好的菜也是这个人设崩塌的。
对对对，吃到这个不对胃口的菜也是常有的。
对对对，
但是我们呢是尽心尽力的不往这个菜里注水。
对，
对，
我们不做假菜。
对，我们也尽量的不做预制菜，就是我们争取每一个节目呢，都是用
真听真想真感受，
对， 对， 对，
对，
对，全心全意的这样的一个摆上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吧，
是、嗯、是，
来做这样的准备和预备。
是是是，对，这是我们节目的，我不叫初心，这是我们节目的底色，就真实。
对，
有时候我们会收到听众朋友们的来信，
嗯，
他们更多的鼓励我和阳光哈、
嗯、
用的词就是你们非常的敞开
啊，
你们非常的真实。
对，
我想这是我们节目的底色，也是我自己说我们做节目不要说那些宏大叙事啊，或者是特别大的词，
对，
特别正确的词，
对，
我们一定要讲的就是我们自己真正的体会过的，我们自己明白的，哪怕不明白，我们也就直接讲，我们也只能理解到这儿了。
对，我们说我们菜篮子里的有一些话题，最后没有能够放到桌子上，
嗯，
也是觉得我们做不好。
是的，
有些点我们自己把不住，
嗯，
有些东西我们自己说不透，
嗯，
那我们不能把这个半生不熟的东西放到桌子上来、
嗯、
对吧。从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对我自己的触动还是蛮大的，
嗯，
可能每个基督徒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嗯，
就是你在查经的过程中，或者是你在灵修祷告的过程中，有的时候我们是做一些服侍的，比如说你带查经班啊，
嗯，
你带主日学啊，
嗯，
你带领大家一起灵修啊，但是我们往往有这样的感触，虽然是好像是我带领大家去做一个事情，但是我自己的获得呢可能是最多的，
嗯，
可能就是上帝要对我说话，
是是，
看着是我对着这个麦克风啊，对着很多的听众在得不得得不得的说，实际上神是要对我们自己说话，
对的，
对我们这个生命说话，
嗯，
我们把上帝对我们要讲的话分享给大家呢，
嗯，
也是希望大家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中去积极的主动的捕捉，或者说去感受上帝要对你讲的话。
是是，嗯，
对。刚才我们说啊 ,2024 年我们开了一个新的节目叫迷思三人组。
嗯、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呢我们曾经有一个迷思啊，是关于神学院的迷思。
好像是第一期迷思。
当时这个三个人做节目，一个是已经神学院毕业多年的，还有一个是神学院即将毕业的，
嗯嗯，
那我呢就是一个还没有经受过神学教育的，我一直有点不以我自己没有接受过神学教育为然，就是我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也没有觉得这是什么事儿哈，好像也没有觉得自己非要去上一个神学院，
嗯，
然后在那个迷思中呢，我们就开始解构这个话题，
嗯，
就解构这个神学院到底是不是必须的，
嗯，
神学院是不是当牧师才能去上的，
嗯，
我自己在进入这个话题的时候 其实在跟你们做节目的过程中啊，我自己就被大大的触动了。
嗯，
其中有一个我们知道这个不上神学院有一个理由，就是我又不当牧师，我为什么要上神学院？
嗯，是，
对吧？我自己其实很多人问过我，你要不要去上神学啊？我说我又不当牧师，我为什么要去上神学？
嗯，
那么那天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感觉另外一个声音在问我，
嗯，
你怎么知道你就不会做一个牧师呢？啊，哎，这个从来没想过哎。
嗯，
接着有一个声音要问我，等你有这样的护照的时候，等你要去做一个牧师的时候，你再去读神学呢？
嗯，
还是你应该早早装备好，没准哪天神就召唤你呢？当然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要去当牧师的这样的一个护照。
嗯，
但是呢，去神学院接受正规的系统的神学训练呢，
嗯，
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嗯，
那也就是说真的就是在那个节目中，就是在那个节目制作的过程中，
啊，
甚至是不是准备的过程中，
嗯，
就是在我们录播的过程中，
嗯，
上帝就对我讲话。
嗯，
我自己在回头再去剪那个片段的时候，我自己又一次的自己把自己给问住了。
嗯，
当你重新审视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你重新正面的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才意识到，哦，上帝可能就是要对你还有类似的千千万万个你讲同样的话。
嗯，所以2025年对于阳光来说是一个非常繁忙的一年。你不仅要做节目哈，这是我们当做的工作。
对。
你还要去学神学。
嗯，盼望着上帝能够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哈，
嗯，
或者是给我这样的一个开始啊。
嗯嗯，也说明上帝的预定哈，也预定了你在永恒当中预定了阳光一定会去读神学。
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首先在学习中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不足，
嗯，
意识到自己的浅薄，
嗯，
意识到自己的碎片化，
嗯，
意识到自己的视线的狭隘，
嗯，
这个都是看得很清楚的。我们在那个节目里说得很清楚，学神学不是得救的依据。
对。
学神学也不是进入天国的一个门票。
嗯。
但是如果你真有这样的一个呼召，
嗯，
你真有这样的一个渴慕的话，
嗯，
我觉得对一个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恩典，
嗯，
这是一个甜蜜的事情。
是的。
嗯
嗯，好，那我自己呢在去年一年的关键词哈，我觉得大的来说叫成长，
嗯，
但是这个话听了就跟没说一样哈，就
就说在饭桌上主要就是吃饭。
吃了以后你肯定会长，长个子，长心眼儿。对，我自己的关键词当然就是成长，但成长下面有一个哈，就是允许。
嗯，
这是我比较深的一个感受。为什么呢？就是
允许，
允许。对，就是你要，就是我学到的，就是你要允许一些事情发生。
嗯
啊，这个我不是从圣经上得来的哈，
嗯，
我现在具体哪一个节目和环节我忘记了，
嗯，
但是给我很深的印象就是他说到这样的一句话。
嗯，
他说一个成熟的人是应该允许各样的事情发生的。
嗯，
你要允许有人不同意你，你要允许这件事情没有按着你想的方向进行，你甚至也要允许有人不爱你啊。他那样子说的哈。我就在想，允许这个词如果换到我们信仰当中，我觉得它可能叫做接纳吧。
嗯，
我们常常说上帝接纳我们成为儿女。
嗯，
然后我们呢也要彼此接纳。
嗯，
彼此顺服哈。这些词，
嗯，
说多了他就感觉他好像是一个宗教专有词语。
没有，这个心灵鸡汤培训专业啊，在前两年有一个特别流行的词啊，听起来特别鸡汤哈，
啊，
叫做和自己和解。
啊
接受自己，但是我非常理解海伦你说的这个允许，
嗯，
而且这个词给人的感受就是一种境界的扩展，或者是一种眼界的扩展，
嗯，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更广阔的天地，更广阔的世界，我们看到的是神给我们无尽的恩典和那个最终的终点，
嗯，
所以我们更有理由，有更宽广的这样的一个姿态来面对这个世界。
嗯， 嗯，我也很爱说接纳，但是当我讲接纳这个词的时候，好像是有一点感觉是一个目标。
嗯，
但是当我换一个角度来说，
就说你这个允许这个词呢，其实它是有一点，
它是看到自己
深水静流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它是一个内观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从我内心里头，我接受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
其实有一个词和这个词非常的接近，
嗯，
叫共存。
嗯，
共存是我们2023年。说的就比较多的一个词，到了2024年。
因为有疫情嘛，我们说和疫情共存。
对对对，到了2024年、就是我们再不能接受疫情，我们也跟它共存了好多年。到今天为止 COVID 还在我们的生活中。
是。
这个病毒并没有被我们赶走。
对对。
那我自己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些体会，就是你在人生中的一些挑战对你来说、你是无能为力的。
嗯。
实际上我也给大家说过，我是一个有抑郁症病史的这样的一个人。对吧、而且就今年冬天呢，就2024年的冬天呢，周期性的又开始了。又开始了之后呢，那抑郁症的，我不知道你们别人这个发病的这个症状是什么啊。而我自己呢，就比较习惯的一个动作就是叹气。
嗯。
啊，那段时间在家里老叹气。那么一个人的老是长吁短叹呢，他肯定会对这个家庭有影响。
嗯。
啊，我太太也处在一个情绪比较低落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我也叹气，他也叹气，我们俩就觉得这样不行哈。那怎么办？我们俩就自己定说，那我们如果忍不住要想长吁短叹的时候呢、我们就喊一声哈利路亚。诶，如果你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突然这个家里头就有人哈利路亚，然后另外一个人也哈利路亚的时候，这个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家多么属灵呢，实际上呢都是在自己的情感的边缘上挣扎。
嗯，其实就是说你们家哈利路亚此起彼伏的。
对，当哈利路亚此起彼伏的时候，一定是两个人都处在一个非常难过的状态的时候。但是大家听我这样能把这个事情分享给大家呢，就是说从我们内心里头，虽然我们不敢夸口说要战胜这个东西，但是我起码做到不能让它战胜我。第二个，我得允许它存在。
对，
我不能无视它存在。我不能说啊，它就不存在，我们就一定要无视它的存在，不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我能够和它共存。还是那句话，我不能让它战胜我。
对，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的，就是
对，
阳光分享了他自己的抑郁症这个状况哈、其实并不是说我们立下远大的目标，或者是说给我们自己下定决心，说我一定要战胜抑郁症，反而是说共存，
对，
反而是说我允许它存在，但是其中有一个底线是我不能让它战胜我。
对，其实靠我自己，我也很难让它不战胜我，因为我最后都是搬出来哈利路亚来对抗这样的事情。
那我
真的是人没有办法的时候，神就成了你唯一的依靠啊。
对。你讲到这个哈，我也听到有一个就师母哈对我的一个劝诫，他说如果你自己在情绪啊或者是属灵啊状况都非常低落的时候，他说你唱赞美诗，但是这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唱大调的赞美诗。大调赞美诗就是讲神的属性的，就那些比如说传统圣诗，比如说你真伟大，啊，比如说上主是我的坚固保障，就是唱赞美诗你会认识上帝的属性。那小调呢基本上就
强调自我感受，
对，强调我以我为中心，我的感受，我被神爱。但是
这些歌也很美，
对，
也不是这个时候让你唱的。
对对，说对了，不是这个时候。就如果大家真的在一个情绪很低落的情况下，除了喊哈利路亚以外，也可以有另一个方法，就是唱大调的赞美诗。
对，大家听我们在年夜饭上跟大家分享的，你看好多说了好多死亡有关的事情，又说了跟抑郁有关的事情。实际上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不都是光明的。
对。
这个世界目前的光景反而是偏颜色黑暗的。那上帝把我们留存在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要为他做盐做光，我们也要发光，我们要把灯放在灯台上，而不能放在斗底下。
对的。
所以不管是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也好，还是作为我们这样一个节目也好，我们是有这样的使命的。我们不要无视黑暗，不要无视压力，不要无视这些不光明的东西。我们不能让他们战胜我们。
我觉得这个结尾很好啊，结尾又回到了我们
铿锵有力、
对，回到了我们这个主旋律，这个大 雕上面啊，这是对的。那这个年夜菜呢还会继续，时间关系咱们就放在下一期。我想下一期我们就更多的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把一些话题放开。
对，那至于怎么放开，怎么参与，或者怎么来，下一期到底讲的是什么，我们就下期再来聊吧。
好的，
深度饭桌派，周周见。
再见。
再见。